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继续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感谢神啊，神的话太奇妙了。说了主耶稣降世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主耶稣在各个他广行神迹，主耶稣也掌管了我们人类的身体，主耶稣掌管整个大自然，主耶稣可以平静风暴，主耶稣可以行神迹喂饱五千人，主耶稣恢复了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万有的承受者，主耶稣承受万有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成为神的后嗣了。在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这两节经文很重要，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十七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也和基督一同同作后嗣，这一句话非常有意义。让我来举一个例子让听众朋友明白。有些人对我们这个福音广播节目很有负担，他就有金钱支持我们。那甚至曾经啊，有人在这个遗嘱中，这个人过世了，在遗嘱写遗嘱的时候提到我们这个福音广播的节目，在遗嘱中他说我们是同作后嗣的。有一个弟兄就写了一个遗嘱，这样写说，我要把一些钱捐给认识圣经这个福音机构，因此我们这个福音机构就等于同作后嗣了。所以当遗产分给我们的时候，送到我们这个机构来的时候啊，那么我们当然可以，我们这个认识圣经这个机构就可以自由运作。但是如果在遗嘱当中他不是这样写的，他说我们只是后嗣，同作后嗣当中一份子而已，那么表示还有别人一起来分这个遗产，那么当然有人来管理这个遗产的产业。所以那这个告诉我们说，因此在这里啊，我们这个转到主耶稣是神的后嗣，感谢神，主耶稣他既然是神的后嗣，父神的后嗣，那么我们跟主耶稣就同作后嗣，跟耶稣一样同作后嗣。感谢神，主耶稣他是产业的管理者，他也让我们今天你跟我管理这个宇宙当中的一小部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跟主耶稣一同同作后嗣，管理这个宇宙的一小部分，所以我们是和基督同作后嗣的。我们所得到的产业当然是永远不朽坏的，也不会受玷污的，是不朽的产业。这是给我们信主的人，神把产业已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产业呢？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做了神的后嗣，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。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祝福，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恢复了在亚当里面神给我们的祝福。不但如此，神已经让我们基督徒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太奇妙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承受万有的。就我们所知，旧约没有一个先知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承受万有，因为主耶稣是承受万有的。所以我们是信主的人啊，也跟耶稣承担的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产业。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先知。那我们继续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当中的一句，一章二节，希伯来书一章二节，也曾借着他，他就是主耶稣， 创造诸世界。很多人认为这是讲到神的创造，当然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但是这一节经文这个诸世界啊，另外有一个解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众世代，世世代代众世代。那么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也借着主耶稣来创造了众世代，就说明了主耶稣不单单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也是什么？他也是承受万有的，承受万有的主耶稣。主耶稣为宇宙的未来已经定好了计划。主耶稣不仅仅创造了万物，他也使万物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进行，按照他的目标来完成。所以感谢神，圣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目标啊，都有他的理由。感谢神，直到今天啊，神继续要完成他所定的旨意，每件事情都是按照神所定准的进行。比方说神造了人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那么神就与人立了约啊，有规定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这目的在哪里的？神就为要试验人是不是真正顺服神。那么所以问题，听众朋友，问题不在于伊甸园的果子，乃是在于亚当夏娃必须要顺服神。可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没有通过神的试验啊，所以听众朋友，神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目的。今天神依然试验人，今天听众朋友，神也在试验你。当神向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，神再一次的告诉人，就说看看人是否愿意顺服神。感谢神，听众朋友，今天你我都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因为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得救，因为我们知道靠行律法遵守律法，我们没有人能够达到神所定下那个公义的标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所强调的，我们不能靠行善能得救，行善不能得救，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。我们啊，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，我们达不到神给我们定的标准，因此神就用其他的方式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蒙恩得救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创造万物的神，创造主，那么主耶稣创造这个宇宙当然有它的意义。那今天有一些包括科学家在内啊，他认为说这个宇宙就像没有驾驶的，没有开车的啊，没有驾驶这个一部的车子，这个宇宙像一部没有人驾驶的车子，那这个是很奇怪的说法。那么既然车子走在一个高速危险的太空当中，当然是很危险的啊！如果一个车子没有驾驶，一定会出车祸。怎么会有些科学家的说法说这个宇宙没有继续在运转呢？千万年的，那么现在运转的好好的，难道没有驾驶管理宇宙的一个造物主吗？那这个说法是很说不通的。感谢神啊！每天早晨我们知道太阳升起，晚上有月亮，它都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轨道运行的。我们知道啊，现在有太空人，今天我们中国有太空人。那么太空人所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进入太空舱里面，到月球里面。但是这个太空舱它要接近月球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跑出轨道了，跑出轨道就要送命了。知道月球啊，它是有固定的方向来运转的，所以月球的运转我们可以预测到月球它运转的方向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面，这个地球是有次序的啊，不是乱七八糟转来转去的，是按照次序进行的，就是表示说主耶稣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也是宇宙的管理者，是有意义的。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注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非常重要，这节经文很有意义。那么这里是一个非常尊严的伟大的一个宣告，说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。光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明亮的灿烂的光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可以用太阳来做这个比例，很好。太阳，听众朋友，你能用眼睛直视直接看到太阳吗？如果你这样眼睛直视的话，眼睛马上就会出毛病了。所以阳光很烈，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。我们知道不能够直视太阳，但是从太阳照出来的光 却能够使我们得到很多的益处，使我们能够看见，使我们得到温暖，甚至太阳的光线也能够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太阳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，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很有限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把神启示出来，我们如果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的话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很有限。主耶稣使我们能够看见光辉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神怀里的独生子见过神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认识神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就要先认识耶稣基督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像透过太阳放射出来的光啊，我们可以感觉到温暖，看见了许多的万物。光是我们能够知道认识到太阳。那么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啊，这是很奇妙。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中间有一句话说是神本体的真相啊。真相什么意思呢？真相我们意思就是说，就是等于是神的启示啊。耶稣把神启示出来，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就是神。神不单单是一个影像而已，表明说主耶稣就跟神一样，他就是神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这个经文，听众朋友记起来，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这样说，说明耶稣的神性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这句话太奇妙，再念一遍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可以背下来。啊，我们继续看着什么意思，也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下半，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下面中间说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讲到主耶稣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虽然在玛利亚的怀中他是一个小婴孩，但是主耶稣却发出全能的命令。他创造了，主耶稣创造主，他创造了这个宇宙，主耶稣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不仅仅用他的话创造了万物，他也托住万有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托住万有需要多大的力量啊？其实我们对托住万有这几个字啊，这种力量知道的很少，但是我们人现在慢慢已经明白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现在科学家已经发明了所谓的原子，原子很小的，当原子分裂的时候啊，就会发出莫大的能量。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，谁把这个能量放到这个原子里面呢？是谁把这个原子合成，把它合成的，托住这个宇宙的？那么当然就是主耶稣，是主耶稣所设计的，所安排的，而是神奇妙的保护了，维护了，保护这个万有。这是神的奇妙。神不单单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宇宙，神还托住了万有。如果主耶稣一松手的话，没有保守看顾这个宇宙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就会在太空宇宙里面呢，我们就完全消失了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存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奇妙的宇宙当中，包括地心的吸力稳住我们，神托住了万有。若不是靠着神看顾这个宇宙，托住这个万有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个宇宙早就瓦解了，不知变成什么样子的。所以感谢神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神不但是宇宙的创造者，那么在基督里面，神也是保守这个宇宙，使这个宇宙啊能够正常的运转。直到今天啊，我们因为科学家的发明，我们越来越明白啊，神创造这个宇宙太奇妙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我们从神的创造更能够认识主耶稣的能力。那么我们继续看，回到一章三节，也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下面这句话很重要，更重要了，他洗净了人的罪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。圣经上提到主耶稣他是唯一的为我们赎罪，他为了你为了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你我的罪，他为我们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那么使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免去一切罪的刑罚，可以脱离罪的刑罚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从这里我们知道主耶稣何等爱我们，这就是罪人。听众朋友，主耶稣在哥哥他上他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，目的在哪里呢？为的目的是要我们所有犯的罪一笔勾销， 得到赦免，得到洗净，是我们在神的爱子里面，神就接纳我们了。那是因此使我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救赎，也得到罪的赦免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。那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，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什么意思？一章三节在下边说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这是希伯来书当中可以说又是一个好的消息。什么叫好消息啊？怎么说坐在至大者的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就是当主耶稣回到天父，回到天上，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尊贵和荣耀，非常奇妙。今天有一件事情是2500年之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，是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双手他的双脚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仍然留下了那个钉痕，他的肋旁受了枪伤，主耶稣得到完全的荣耀，但是他这些身上的伤痕仍在，只等到有一天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再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手上的钉痕就认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。这些我们就这样鼓励听众朋友，主耶稣手上的钉痕更让我们认识他。2500年前啊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是神，今天主耶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已经有了人的形象的神啊，因为主耶稣曾经作为人，他已经坐下来了啊，也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为什么讲的坐在父神右边？不是表示说，哎，主耶稣太累也疲倦了要休息，不是的。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奇妙的工作，完成了救赎的恩典。主耶稣坐下来表示说，他已经不但是完成了创造了大功，主耶稣也在第七天安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创造的大功已经完成了，所以第七天是安息的。现在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表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成就了。那么我自己举个例子，我自己做牧师以来啊，有一件工作啊，听众朋友，你们做基督徒或做传道的都知道，然后做传道工作从来啊，工作是做不完的。从来我自己做牧师以来，从来没有感到说啊，事情已经做完了啊，而且能够啊心满意足的回家休息。你如果你到我家里来看我桌子上一大堆的东西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许多事情总是做不完。你我的工作，也听众朋友，你的工作也是做不完的。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坐下了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大功。感谢神，因为主耶稣的救赎，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完全啊，这是很奇妙的。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。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，这个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，听众朋友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听众朋友，这两节经文要记起来，特别他说你们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他的人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丰盛，可以说在他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，我们已经被主耶稣神的爱子接纳了。感谢神，基督的事工当然还有另外一面，因为这个经文说了，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。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已经为我们舍命了，要拯救我们。现在主耶稣在天上，他要继续的保守我们。听众朋友，这个太奇妙了，主耶稣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继续保守我们。他做什么？他为我们代祷，主耶稣继续的管理我们，牧养我们，甚至磨练我们。虽然主耶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，但是他仍然眷顾今天每一位属于他的儿女。所以读到希伯来书从一章一节到三节当中，许多神的应许在，太奇妙了。那今天听众朋友，是否你现在心里面心门打开，知道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仍然在眷顾他自己的儿女？听众朋友，他是随时眷顾我们每一位。听众朋友，在神的面前，不晓得现在你有什么样的需要，不晓得你需不需要神的怜悯，你需不需要神的帮助，你需不需要神给你的智慧？听众朋友，我可以强调说，无论你需要什么， 为什么我们不打开心门，我们来祈求神，就是求告主耶稣。如果你真正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你祈求他的帮助，我认为主耶稣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来解决你的问题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任何的问题在你的心里面、你的教会当中、你的生命里面，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，因为神愿意借着耶稣基督来帮助你。听你的祷告不是要完成你的旨意，不是要用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是神他自己。听众朋友，再强调，祷告不是你说服神死求活求了，要求神你想做的事情，要神来听你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再次的强调，不是完成你的旨意，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。祷告不是你去说服神做你要他做的事情。祷告什么意思呢？听众朋友，我想你已经明白了，祷告乃是我们要寻求顺服符合神的旨意。再强调，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，是顺服神的旨意的意思，不是叫神听我们的，我们乃是顺从神的旨意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主耶稣他自己已经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了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求神啊，使说我们得着怜悯，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可以得到神恩典，耶稣基督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这是耶稣在天上现在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应当受到感动。举个例子，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感谢神啊，我的病是有一个某某的神医把我治好的啊，他说他的病是因为某某神医把他病治好的，可是这个神医自己也死了。但听众朋友，我要说，今天你的病为什么要治好了？不是神医把你医好了，乃是主耶稣在天上为你代求。主耶稣活着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仍然今天仍然活着，在父神的右边。最后我要是叙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盼望听众朋友你也能够心里受到感动。就说到说有一群年轻人，这些年轻人做什么呢？就在复活节的早晨，他们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他们就到那些所谓的伟人啊，世界上很多伟人，某某伟人的坟墓的面前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在那边插上一个旗子，在这些伟人的坟墓上啊，插了一个旗子啊，说某某伟人，主耶稣仍然活着，就在插一个旗子，这个旗子写着，人是死了，但是主耶稣仍然活着，把这个旗子，主耶稣仍然活着旗子插在这些伟人的某个伟人的坟墓上面，然后他们就唱什么？复活节诗歌，讲到主耶稣复活，赞美主耶稣的复活。这群年轻人当然是算起来蛮勇敢的哈，在某某伟人的坟墓上插了一个旗子，主耶稣仍然活着。那么他意思是说，当然这个所谓的世界上这些伟人，他已经进了坟墓了哈，不久要接受神的审判的。那么这个信息其实就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信息，重要的信息。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伟人其实都死了，都过去了，但是唯有主耶稣仍然活着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听众朋友，任何你有任何的困难，主耶稣可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愿意谦卑的悔改归向他，我们求他帮助，你会经历到神奇妙的帮助。这个是希伯来书，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就知道这里面有许多的最重要的信息。因为主耶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就是表示主耶稣已经得到了无比的尊荣，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你我的救恩，在世界完毕的救恩，主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，而且赐给我们凡事信他的人啊有永生。听众朋友，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。巴不得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啊也回应神的呼召啊，我们在地上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已经服侍神了。在我们的人生基督式人生当中啊，要常常经历到，因为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祈求啊，让我们的祷告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